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安息圣日。那从上个礼拜天我们台北教会的六七楼整修开始，那各项工作是顺利在进行。那今天是碰到的第一个安息日，感谢主，我们也都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能够做这个整个的调整。那如果在这个整个施工进行当中有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把意见提出来，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台北教会的一份子，那台北教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虽然是能够照着计划在进行，但是总是有一些不方便。那我想这些不方便更是让我们想起从前我们六七楼的时候多方便。那很多事情都是不在了才会想到说它的可贵，幸好这是短暂的。那希望说我们的六七楼完工之后，我们会对这个整个的教会会更加的珍惜爱护。那今天是刚好我们是圣经讲习会，我们邀请到陈恩道长老来为我们讲解这个但以理书，那也正好让陈长老能够真的参与到台北教会的这么重大的工作，跟我们这所有的事情跟我们整个台北教会一同有份。那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早上那陈长老要从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开始，那接续着昨天还有上一次的前面几章一路这样讲下来。那把时间现在就交给陈长老。
喂，好，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啊，老早，还有咱因为六七楼伫咧整修，所以伫线伫五楼、一楼地下室。众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咱对昨暝开始同款来做这个圣经的讲习是接续顶边吼，顶边咱伫六楼所举办的。因为吼，咱这个讲习会有较长一束的时间。所以咱就无翻译直接用国语来讲要直接用国语来讲请兄弟姊妹，尤其坐伫一楼、地下室、五楼兄弟姊妹遐较复杂出入的人较济，大家爱专心来做伙学习咱下早起就是要讲到第四章。好了，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四章，请大家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的课本呢？课本在30页第30页，它的主题是真神在国中掌权进行的国中掌管但以理书第四章现在请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第三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三节圣经很多版本很多版本都把它列在第三章的末了 有许多的版本，像亚兰文、拉丁文74译本，都是把这三节圣经放在第三章的末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谈但尼里三个朋友因为坚持信仰，拒绝敬拜金像，所以被愤怒的尼布贾尼撒王把他投入那个七倍旺盛的火炉里面呢去焚烧，结果他们安然无恙的出来。这件事在尼布贾尼撒王是非常大的震惊，他也从这件神迹来体会到神的伟大，神的能力。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尼布贾尼撒王对他统辖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来见证神的伟大把它放在第三章的末了是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呢是放在第四章的前面。第四章这个故事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因为骄傲被神处罚变成野兽。后来他又举目望天聪明复归于他，地位也复归于他，他感谢神的恩典，同时也体会到神的能力太伟大了。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把结论先讲结论先讲，然后再谈这个故事本身那不管怎么换不管怎么换，我想这个是尼布贾尼撒王对神迹的这个感动对神向他所行的他非常的敬畏来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些言语那昨天晚上我有说第三章距离第二章是经过了二十年后。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第四章是距离第三章大约是10年后大约是10年后怎么你熬那尼布贾尼撒王统治巴比伦帝国大约是45年左右占了巴比伦历史的2/3。那这一章呢可以说是他的巅峰时期，他统治巴比伦帝国的最高峰的时候。难怪他看到巴比伦大臣他荣心大悦就起了骄傲的心，然后受神的管教。好，现在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章。我尼布贾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时候的尼布贾尼撒因为国家强盛这个富强康热，所以说安居在王宫里面，也平顺在他的宫殿当中。人在安居之中，在平顺的环境有时候更不好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生于安乐死于安乐生于忧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这个时候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安乐的时候如同大卫王在南征北伐天下太平，他安居在宫中，他睡午觉，一直睡到日头偏西才起床。那一起床就看到拔示巴在沐浴，因为看到他的美貌就犯了滔天大罪。所以人在平顺安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撒旦的迷惑试探也在这个时候会临到人。 跟这个一样，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是他统治巴比伦帝国的黄金时代，所以啊，在这里说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他就做了这个梦了。这个梦就是神在警告他，可是他不知道，所以啊，就透过但以理啊来解释了。好，现在看第五节，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这个梦啊，让他非常害怕，因为他不懂的意思。第二章那个梦，是连梦都忘记了，那更遑论呢是解释。那这个梦呢，他是记得，可是他不晓得意思，所以他很害怕。第六节，所以我就降旨啊，召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七节，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坐进来，我将这个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因为他做这个梦啊，非常害怕，他知道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啊。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把全国的哲士都招到他的前面来。这个全国的哲士跟加勒底人呢，也就是宗教上最高地位的人，这些一群呢，通通来了。但是他们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他，最后他就请了但以理来。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的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我要把梦中所见的意象啊，梦的讲解来告诉我。这个但以理啊，尼布甲尼撒王给他改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是巴比伦偶像的仆人，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伯提沙撒呢，因为在第二章啊，帮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所以他被提升为术士的领袖，也是最高地位的宗教人士。因为哲士都没有办法解说这个梦，所以但以理啊被领到王的面前。按照巴比伦的规矩啊，就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请那些哲士还有加勒底人来回答，不到最后关头碰到难解的问题才请教这个最高的领袖但以理。现在啊，王已经碰到困难，所以最后把这个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请到王的面前。那王对这个但以理啊非常有自信，他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有圣神的灵。这个顶多教会讲圣灵，就圣神的灵哈。其实啊，这个圣神的灵啊，不见得就是圣灵了，它是指的他们神的灵啊。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也解释过，因为巴比伦的神呢，就是比勒米罗达啊，是他们的国神。他们认为这个神的灵啊，住在但以理里头啊，其实但以理心中的灵啊是圣灵没有错，可是他们认定的那个圣神的灵啊就是他们神的灵。尼布甲尼撒王说，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所以啊，现在你要替我解梦。好，第十节， 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梦来告诉但以理。第十节，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可以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看到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跟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圣者所说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个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好，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也可以说是看的异象。这里哈，有两个字啊，我们来讲一讲哈，十五节，十五节，树墩，这个字两个音呢、哈，墩呢 ，d u n， 墩三声墩哈，还有一个音是涅 ，n i e 涅第四声，那这个墩跟涅。到底要读哪一个音呢？台语哈、因为台语是丘顿啊，台语或者丘顿啊，所以我想国语应该是顿的啊，应该是顿，念也可以，不过我都念顿啊，台语是丘顿啊。另外，在这个十五节的中间呢，再下去哈。留在地呢，然后用铁圈和铜圈箍住，这个字念箍，歌乌箍一声，台语吼这箍，这箍烫的吼，咱箍烫，箍烫就是这里箍住啊。好，这两个字先谈一谈。那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梦，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大概也知道了，这棵顶天的树叶子茂盛，果子甚多，走兽飞鸟都来了，这是象征这个尼布甲尼撒然后又看到一个守望的圣者，一个十三整哈，十三节这个守望的圣者就是天使了天使，天使就是守望者大声从天上呼喊，要把这棵树砍下来，摇掉叶子，抛散果子让走兽离开，但是树墩却要留在地内咱中国人哈，这主力就有意思的哈。这个木树木的木，把那个出头的砍掉头砍掉就白白了，但是树木下面那个筋还在下面 有人趸哈，中国字哈很有意思，所以哈简体字啊，有时候看不出它的意义嘛。那么用铁圈、铜圈箍住，就是个寒钉的啊。所以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啊离开王宫，到野外去寄居啊，暂时在那变成野兽。啊，他的王宫里面的人用一个篱笆把它围起来，那就是箍住了。这里是铜圈、铁圈，就是牢牢的把它箍底下哈，保守在那边。还有十六节啊，十六节的最后一句，使他经过七旗，请他经过七旗。这个七旗呀，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七年，所以那个小字哈，谢节，讲旗或作年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起效哈，应该是七年，或者是七旗七旗。那巴比伦的历字哈，就是一年两旗，一年两旗的，所以七旗啊等于三年半啊。那么解释圣经的人呢，这两派都有，有人解释七年，有的解释三年半啊，三年半啊。我们中国是春夏秋冬啊四旗，巴比伦是两旗啊。一月到六月，七月到十二月啊，所以七旗可以说是七年，也可以说三年半。那杨长老这个课本里面呢，他对这个七旗哈，他有一个说明。如果你们有带课本来，三十二页哈，第六考证啊。第六的考证，据历史啊，尼布甲尼撒主前605登基，纣王45年，花狂啊，可能是在纣王的第35年，碑文缺四年，治国的记录，这七旗是神所指定的期间，可能是四年，因为是三年半嘛，所以这个王宫里面的碑文呢、少了四年的治国记录。那根据这个考证嘛，应该是三年半的啊，应该是七旗啊，就是三年半啊，这是做参考。啊，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哈、有一句重要的教训，就是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这一句话哈。在第四章里面呢，出现三次，出现三拜，十七章，这是所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一句，这一句啊，因为是本章的主题。所以哈、就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这里啊，十七节；第二次啊，就是二十五节。但以理啊，在重述这个梦的时候，他在强调这一句话，就是李泽沃赞，李泽沃赞哦，二十五节一样的把这一句话再重述一遍。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本章的主题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第三次啊，就是三十二节，在本章的三十二节，本章的三十二节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骄傲了，所以被神赶出人间，吃草如牛，那因为这个事哦，已经临到尼布甲尼撒，所以三十二节再重提一次，因为在三十一节啊，天上的神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离开你呢，然后三十二节就再讲这么一次，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所以哈，十七节、二十五节、三十二节，在本章里面呢，重述，全部都一样，一直重述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第四章重要的教训，也要教训尼布甲尼撒王，掌权者是天上的神。你今天得到国位，是神给你的，神可以给你，也可以取回去，所以你要谦卑下来。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不谦卑，所以最后就被神处罚啊，吃草如牛，是这样子。好，那么尼布甲尼撒王讲完了，十九节开始啊，我们看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尼里惊讶片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来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讲这个梦的时候啊，但尼里啊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啊，还没有为王解答之前，他已经啊。”完全了然了，都知道了。他知道这个梦啊，对尼布甲尼撒王是一种教训，一种警告。所以啊，他在外表上哈，就显出他的惊惶、惊讶。那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要注意听但尼里的解说，所以他脸上的变化他也看出来了。所以王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不要用梦和梦的讲解来害怕，啊，你只管讲好了。好，二十节，这个十九节的下半段呢，但尼里就说了：“说我主啊，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呢，归于你的敌人。”意思就是一个歹梦哈，这歹梦，所以这个梦哈，归乎你所怨恨的人，归乎你的敌人啊，不是你啦，但是呢，事实上是他本身。二十节，他就解说了，这颗健长、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看得到的叶子这么美，果子这么多，众生的食物啊，又是走兽、飞鸟都来了。这个呢，二十二节，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是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于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哦，这个时候的这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所统辖的巴比伦帝国啊，是非常的强盛啊，所以他想，这棵树就是你。好，二十三节，王所看见一位守望者从天而降，说要砍下这棵树，把树墩留在地内，用铁圈来箍住，让他跟田间的野兽一起吃草，得等七起。这个解释呢，二十四节但尼里解释了，他说这是出于天上神的命令，你呀，要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啊，让天路来滴湿，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二十六节，所望者说要存留树墩，就是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给你。这是但尼里的解释哦。那但尼里的解释啊，他提出一个谏言，你叫七章二十七节，他提出谏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啊这样子来遵守的话，或许你可以避免。二十七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贫穷，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是避免不了，但是平安可以延长。那当尼里听到这个梦也解释完了，他对王啊提出两句 啊两句的谏言，这两句啊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说是非常中肯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那这是一个。第二，怜悯贫穷可以除掉罪孽，你如果这样子，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如果你一辈子这样子也可以延长到你死的日子，要看你有没有施行公义怜悯贫穷。这样看来，但尼里亚认为尼布甲尼撒王最大的罪最大的毛病出在不公不义还有不仁不义啊，没有怜悯。那么尼布甲尼撒王果真是不公不义不怜悯吗？这个我们要参考先知书才清楚啊。因为先知书的哈巴古书，我们要看一下哈巴古书，就是专论加勒底人的罪，也就是巴比伦的罪。所以现在我们来参考哈巴古书，看看他的不公不义，他的不怜悯是怎么一回事。来看修贤帝书的哈巴古书，哈巴古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的看，很简单的看一下哈巴古书的第一章，他也讲到他的残暴不仁，残暴不仁，第一章的第六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嘛，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这里讲他是残忍暴躁，就是不怜悯，还有第八节，他的马比豹更快，他比晚上的豺狼更凶猛，还有他们挥跑，如鹰抓食。这里在形容巴比伦人，如豹如豺狼如鹰，这个是，凶暴。好，到第二章，哈巴古书的第二章，这里在谈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的五个灾祸，五祸了五个祸。那这五祸里面，第一个灾祸，你二章的第五节，这个加勒底人怎么，所以这三章，都是哈巴古先知在预告这个巴比伦人要灭亡了。那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罪。那第二章，提出巴比伦的五项大罪，他用祸灾来描述。二章的第六节第一个祸，二章第六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数话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强夺豪取。这是加勒底人第一个，所以他侵略别的国家，就把财物，通通占为己有，抢夺，这是第一个灾祸。第二个灾祸呢，就是第九节的高展，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打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这是第二个祸，就是囤积不义之财，囤积不义之财。那第三个祸在十二节，十二节第三个祸，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这是指巴比伦的残忍杀人流血，用人血来建立他的都市，这个是第三祸。第四祸，第四祸在十五节十五章，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当时的巴比伦呢，很可恶啊， 故意给人家酒喝，那在酒里面呢放了一些安眠药啦、迷幻药啦，让他醉了，然后看他的下体，意思就是性侵，性侵了、啊，借着饮料来性侵啊女孩子，这个是他的第四祸啊，第四个祸。第五个祸就是十九节啊，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个人有祸了。所以巴比伦第五个祸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所以以上这个五个灾祸哦，就是哈巴谷先知啊在针对巴比伦讲的啊发出的警告。当时的巴比伦呢、啊、正是强盛的时候，先知哈巴谷啊毫不客气的把他们的罪孽五项指出来。所以从这五项的罪，我们就知道巴比伦真的是不公不义，又是残忍啊，没有仁爱。啊，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啊就是告诉国王，你如果要避免这个灾难，只有两句话，你要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你要施行怜悯，怜悯穷人来除掉罪孽。如果你这样做，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可惜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虽然听到但以理这两句重要的谏言，可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中啊，不是很留意。所以二十八节我们看二十八节，这个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这是这个梦的应验。那这个梦的应验，刚刚我们读这个二十九节说经过十二个月，也就是在一年当中啊，或许他有谨慎啊，不敢啊过分啊，也许神的宽容啊是十二个月啊，因为看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完全没有悔改，还是这么的骄傲，所以呢十二个月以后这个话啊，这些梦啊就应验了。那二十九节说十二个月啊，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啊，游行在王宫里，这个里哈、原文就上，我们看那个原文哈、谢街王宫上，王宫里，游行在王宫的上面。一般呢、解释这个上啊，就是王宫上面的空中花园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呢、有许多的花园，因为他的爱妃啊来自各国，有的喜欢这种花，有的喜欢那一种花，所以他干脆啊把他的王宫上面哈、开辟一个空中花园。那跟空中花园呢，临近各国的那些奇花异博啊，都能移植到这边来啊，连他们本国的土壤啊都运来了。那从伯拉大河啊，在引水哈、喷水啊，到空中花园去灌溉。所以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七大奇观之一。那二十九节说十二个月之后， 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我想这应该是王宫上啊，王宫上啊比较适合了。那王宫的上面呢，他一看这个巴比伦大臣啊，哇，不由自主的从内心呢啊，非常的骄傲了。他说：“这个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首都，要来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那么巴比伦大臣到底有多大，有多强啊？这个历史的记载啊，可以做参考。啊，请看31页哈，31页这个巴比伦大臣，这里啊资料有这样写。巴比伦大城啊，建造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岸。它城的四围哈，大概有96公里，城的高度有100公尺，城墙的厚度有27公尺，总共啊有100个城门。那城墙上啊，城墙壁啊，建造250个城楼，它的周围呢都有运河来包围，从幼发拉底河引河水，然后用运河把整个河啊围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护城河。那这个护城河呢，保障巴比伦的安全，也让敌人呢 不容啊包围过来。因为在河护城河保护他们，又是这么多的城楼啊，可以及早发现啊，所以从这里呀 看出这个巴比伦真的伟大啊，在古代啊，主前呢500多年前啊，能够这样的建筑啊，成熟伟大。我们现在去英国那个博物馆呢，也可以看到巴比伦的建筑啊，真的是很伟大。那因为这样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游行在空中啊，也就是在王宫的顶上哈，跟他的爱妃啊一起散步，欣赏空中花园的花，那面向下看巴比伦城，一看啊这么伟大。他就很骄傲了，就这样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来建为京都，要显我的荣耀。”这里啊三个大，大巴比伦用我大能大力来建造的。所以这话一出口啊，还没有完全讲完，天上的神就告诉他了：“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从今天开始要被赶出人间，要吃草如牛，让头发指甲长长。”那历史记载哈，他这一句话讲出以后就发狂，就从这个王宫啊冲出去啊，那他的卫兵呢，他的部下都紧随着他，一冲出去啊，冲到野地。冲到野地啊，肚子饿了，就拔草吃，啊，拔草吃。晚上也不回来，所以王宫的卫兵呢，因为维护他的安全，所以就用篱笆把他包起来，把他围起来，让他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吃草，因为他不回去嘛，已经发狂了。吃草如牛，这样吃3年半啊。3年半好了，我咧想讲后摆吼，那基因哦，咱食草原来活，所以吼，那基因的是来山地较透冻，踮台北市无草人食，啊，来我们到山原住民的地方啊吃草，因为真正的哈，真正的饥荒啊，吃草如牛，因为你不食，你啥吼，食三年半吼，啊嘛是好好啊。嘛是辛苦好啊！警察是头毛较长，肩胛较长安尼尔吼。这是我咧感觉来讲，真正饥荒的时阵吼，来原住民的所在咧山地吼，草猛食吼。好，那日期满足了， 我们看34节，日期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哦，刚刚啊是低头看巴比伦，骄傲的不得了。现在啊3年半以后，他举目望天的。这个举目望天呢，有这个仰望神的意思了。听说哈，哦，听说那个发狂的人呢，啊，每一天有一段小时间呢，那精神也恢复，或者是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当中有某一天呢，也精精啊了，没闲工，切起来。啊，所以吼，哦，你看迄个精神病院的人吼，哦，伊那切起来是会拖不回去啊。啊，我要回去了，我要见我的家人了哈，哦。因为一段期间呢会醒过来。那尼布甲尼撒王大概也是这样子，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大概醒悟了，所以他就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好，世上的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在世上居民当中，他说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好，36，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大臣也都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结论是，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的结论。可见他自己啊是很骄傲，所以啊神给他降为卑。圣经的教训都是这样子，骄傲的哈，必失败。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此结束。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啊都是讲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第五章啊已经是他的孙子伯沙沙王的事了。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此结束哈，我们要做一个结论。我这个结论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啊。那这个过程呢，对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有非常大的教训，也非常好的教训。尼布甲尼撒王从不认识神，到一步一步认识神，最后他完全认识神。这个哈，等于我们信仰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信仰的过程啊，应该学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第一章他完全不认识神，所以他攻打耶路撒冷，抢夺，把耶路撒冷的人还有财宝都掳掠到巴比伦来。虽然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啊在王宫学校读书，名列前茅，可是他还是不认识这位神，不认识。第二章呢，哦，他开始认识神了。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啊，请看何西阿书第六章。啊，但以理是为后边啊，过后边。何西阿书6章第3节。6章第3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啊，这里讲哦，先知哈，哦，在警告北朝以色列，他们的国家即将灭亡，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忘记神。那么这个最中间呢，就是中心教训，6章3节。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难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不认识神吗？ 难道他们真的不认识神吗？可是先知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可见神的百姓不捌神，不认识。那新约的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常常问的，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可见那些书读也不捌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直直给他们贴近，你们说我是谁？他们就说了，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里的一个。这都是大家说的。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大家静静的。彼得啊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耶稣非常高兴，难得有这么一位门徒啊真正的认识我，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啊。你是弥赛亚，你是神。所以主耶稣非常的安慰说，好，教会要建造这个这一块磐石上。所以认识神哦，是自古以来旧约新约一直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对今天来说，我们要追求认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你认识耶稣吗？我相信耶稣，我真的认识耶稣吗？好，那么现在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怎么认识神呢？我们也检讨一下我们这个信仰的过程。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什么呢？请看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七节，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我们也有神，巴比伦很多神，可是他是万神之神，超过神，是万王之王，我也是王，可是你们的神是万王的主、哦、然后他说了，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啊，因为但以理能够讲梦解梦，所以他认为但以理这个神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换句话讲，但以理的神是有智慧的神，充满智慧的神啊。那现在我们认识主耶稣，有的人呢也是认识耶稣，就是有智慧的神。所以呢，你看有的很多家长啊告诉他的子弟啊，你要常常去聚会啊，你要多祷告啊，你要常常看圣经啊，主耶稣会帮助你成绩考得很好，将来啊考得一所啊好的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因为主耶稣会给你聪明智慧，说你要常祷告多聚会，这样对吗？对，没有错。我们的神本来就是智慧的神，你要多亲近神，多祷告神，给你聪明智慧。可是我们的认识主耶稣如果停在这里、哦、那就是只有认识耶稣是能够赏赐智慧，能够显明奥秘事。那我们的子弟啊，就是单单考试要赶快祷告，要参加什么考试要记得祷告神啊。那不祷告啊，没有考试没有读书就不必吗？哦，这是第一步哦。我们没有说这个错，这个是对，但是这不够，刚起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神是有智慧的，有聪明的啊。我们认识主耶稣也不要单单停在这里啊，应该要进一步哦。那进一步是怎么呢？第三章，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认识神。第三章的二十九节，第三章二十九节，现在我降旨， 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好，尼布甲尼撒王他的认识神又跨进一步，他相信神是有能力的，能够拯救人，能够保护人。在第二章他认识神是很聪明，可是第三章啊，他认为神是有能力可以保护人。你看，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神保护他们安然无恙出来。所以哦，但以理的神呢是有能力的，可以保护人平平安安。那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啊，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可以保护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所以你看，先生要上班了，孩子要出去读书了，来来来，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耶稣保护你一路平安。这个有错吗？没有错，绝对正确，因为神是可以保护人的。我们要出门，你看我们访问班也是一样啊，访问组来教会集合啊，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一路平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这都是对了。神会保护我们平安，保护我们没有事。我们北区啊，应该比较认识吧，刘邦信长老。刘邦信长老哈，以前呢，我们台北还教会还很少的时候，就在淡水，在他的家庭聚会。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到台北啊，台北干那两间教会呢，台北教会跟三联播教会两间了，出来都没啊，什么大同、淡水、北投都没有，什么东园、板桥都没有，跟那台北教会跟三联播教会。那时阵淡水哈，淡水就是伫刘邦信长老的家庭聚会，因老伯因他爸爸还没有受洗，刘太太啊很热心爱主。他四个女儿，三个儿子，紧嘴音啊。每当这个刘先生啊，这个邦信的爸爸要去上班的，刘太太呢改下音来说，哈，我们一起为爸爸祷告，然后祷告完了就站在门口，爸爸平安，平安再见，应该平安。伊虽然无信主，我无洗礼啊，还话平安嘛，真欢喜啊，平安平安。有一点问题就是有一天呢、不晓得什么事，大家也忙吧，没有叫孩子们哈，就是刘太太没有叫孩子们啊，就是邦信的妈妈没有叫孩子在外面呢、给爸爸平安再见。一几日过出车祸了，都都好，我回来啊，那面变个气个要害去。刘太太始终你是在气啥？你嘛讲一下。今天都没有叫孩子平安再见，所以我都不平安了、不平安的回来。所以吼、我们也一直认为啊，真的我们要出门一定要祷告，因为主耶稣是赐平安的神，有能力保护我们平安。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他认为但以理的神可以保护人平安，就是进一步的认识了。第一拜他认识神是有智慧的，是智慧。第二次他认为神是有能力的，可以保护人，这个都是对，都没有错，但是还不完美。到第四章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已经认识神了，是最完美的一次了。他怎么认识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我们看第四章，就是第四章哈，17节、25节、32节这句啦，17节、25节、32节，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后认识神这么完美了。他知道神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延伸下去啊，就是这个35节这句话，那这么来看35章。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最后完美的认识神了，认识神有绝对主权，这股了。神有绝对主权，那哪一当领拜跟安内来哈，都差不多啊。我们的神是智慧的，我们神能够保护我们，有能力。但是你要知道哦，神是掌管你的一生，我终身的事在神手中，他有绝对主权，人不能过问。我遭遇什么，我安静顺服，我感谢顺服。好，我们请看诗篇31篇15节，诗篇31篇15节，15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个大卫啊，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呐、啊。他说：“我终身的事，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大事小事，从牧羊者到君王，这一段的过程都在你的手中。假定我们今天对主耶稣的认识哈，也能够到这个地步，我终身的是在耶稣手中，那我们就可以说是完全认识神了，彻底的认识神。因为我们不能认识主耶稣是掌管我一生的神，所以有当时咱那度的善兄啊，也万叹啊，万叹心啊，为什么我现在贫穷，事业不顺利，有些时候身体不好了，生病了，为什么祷告不好呢？也埋怨神。如果我们知道一生的事都在神手中，那不管遭遇什么事，都有神的旨意，你要埋怨什么？你要批评什么？要论断什么？因为一辈子是都在神手中。我考试不及格，我考不上，再一年，再二年，再三年，再考上，这都有神的旨意哦。只要我们尽本分，一切都出于神。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哦，叫陆英华，不晓得各位啊认识吗？陆英华姐妹。他写很多书，在我们书报社啊，惠利门出卖。他要离世的大概一个多月前吧，啊，被离归谢干。我刚好去屏东安息日，我讲到，我就是讲这一段。我说我们一辈子所遭遇的都出于神，神有绝对主权，不容埋怨，啊，不容怨叹。我咧讲啊，这个神有绝对主权啦，啊，人袂当批评啦，啊，袂当安尼怨叹神啦。聚会完，他跟我同一桌吃饭，安息日吃饭呢。伊甲我讲：“陈长老啊，我很难接受呢。为什么我为主工作？为什么我一辈子持守主的道理？”我不偏不倚，但是神让我遭遇这么大的痛苦，你看我的头发也没有了，因为化疗嘛。我说银华，这样的遭遇哦，不是只有你一个，主耶稣让你这样的遭遇，要你学习最后的功课。你就像尼布甲尼撒吧，他这一段学会了，他的人生就很圆满了。如果他这个神有绝对主权这个道理学不会，那他还是不圆满。所以我说啊，你现在在试炼之中，真的以人的常情来讲啊，有点受不了。但是只要你安静哈、哦，不要再多说话，把一切交托神就好了。神有绝对主权， 神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超越，我们暂时不能明白。所以刚刚这个35节说，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人能够拦住他的手，或者来质问他，你做什么呢？没有，不行了，要绝对顺服。我给他讲了，他刚刚讲的哦，他苦笑了，啊，我的试炼太大了，好吧，那就顺服吧。我们再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最后的功课吧。你给他讲安尼了，哦啊，一个月了后就离世啊，哦，他真的这个最后的功课学一学呀、啊。主耶稣召他回去了。虽然呢还是壮年的时期，是一个这么美丽的花被摘走了，但是主耶稣把它摘到天国去，也是很欣慰的了。所以我们信仰的过程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会慢慢认识神，一步一步认识神，认识到最后神有绝对主权掌控我一生。假定你这样的道理你认识了，我们的认识神可以告一段落了。那如果这个神有绝对主权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不管在什么环境，身体遭遇什么试炼，我们都能够默默承受，因为一切出于神，我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既然一切出于神，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尼布甲尼撒王的一生啊，我说这个是精彩的下半段。那我们的一生啊，好像打篮球，上半场、下半场，有的上半场啊很精彩，连连得分，可是到下半场啊一泻千里，都不得分，哦，那是。精彩的下半场，很平庸的下半场，很不好。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平凡的上半场要有精彩的下半场。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今年几岁了？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是在打下半场，那不容你再犹豫了。现在是我的下半场，我要打得更精彩，更进步。信仰就是一场战争嘛，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咱大家想想你现在几岁啊？那跟我一样，我八十九啊，每年还一个月八十啊。我在想说吼，我这一辈子啊，这个最后的打仗啊很重要。你们啊要打下半场上半场，我们宁可啊下半场要精彩一点，要进步一点。过去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啊，平白的这样啊，浪费光阴，虚度光阴。但是从今以后啊，不容许在我们啊这样虚度光阴的，一定要把精彩的下半场打完。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我从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下半场这么精彩，来发现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这样子。尽管上半场很平庸，但是这个下半场一定好好的打，精彩的打一杆下半场，让我们人生呢，我们人生更精彩啊，更得神的祝福啊。以上，这是今天第四章啊，下午我们谈第三章，就是第五章，就是巴比伦的灭亡啊。希望大家有空啊，也能够看一看。好，我们上师了。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188首。
归。